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3月24号星期四说，北约领导人批准将加强北约东翼的军事态势，并同意制定长期威慑和防御计划来到应对新的安全现实。在距离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表北约老死亡的言论两年多的时间内，由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一记电击，北约再次有了明确的战略角色，满血复活了。据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发自华盛顿报道，斯托尔滕贝格在北约领导人特别峰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由于俄罗斯无端入侵乌克兰，北约30个国家的领导人批准在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同时，批准在这里与乌克兰接壤的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斯洛文尼亚等东南欧地区建立4个多国战斗群，以加强北约东翼的军事力量。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欧盟与北约事务项目负责人艾尔曼拉加德克说，几千人的兵力部署不足以威胁俄罗斯，但这个显示北约威胁和抵御俄罗斯的意愿。他说，这个并不是要阻止俄罗斯人的潜在入侵，而是为了令人相信俄罗斯的入侵会被阻止，会遇到相当多的盟友的对抗。我们应该更加关注的是字里行间的意义，这个就是北约乐于将它的态势转移到去东边，而不是特别担心北约在1997年同俄罗斯所达成的协议。北约同俄罗斯1997年签署了并没有约束力的北约俄罗斯基本协议，对双方的互动和行为作出规定。星期四在被问到北约的动作是否背离了北约俄罗斯基本协议时，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动就已经公然违背了北约俄罗斯基本协议的原则，背离了他原有的承诺。白宫在星期四的峰会之后发表声明说，这四个新的战斗群的建立是一个强烈的信号，亦即我们会集体防御和捍卫北约的每一寸土地。至此，从波罗的海到黑海，北约东翼将有8个多国部队组成的战斗群。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半岛之后，北约就已经在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和波兰建立了由坦克、防空、情报和监视单位提供支持的多国战斗群。任期被延长到去2023年9月的斯托尔滕贝格说，北约领导人仲同意重新制定更为长期的威慑和防御计划来应对新的安全现实。峰会之后的声明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是几十年来欧洲和大西洋面临的最严峻的威胁，打碎了欧洲的和平，并制造极大痛苦和破坏。斯托尔滕贝格列举了北约将会在东翼进行的海陆空军事部署情况。他说，在陆地上，我们将会在联盟东部将会有更多准备就绪的部队，配备更多预先部署的装备和补给。而在空中呢，我们将会部署更多的战机，并加强我们的综合空中和导弹防御。在海上，我们将持续拥有航空母舰打击群、潜艇和大量的战舰。目前在北约东翼大约有40000人的部队直接隶属北约指挥部，美国有100000军力派驻到欧洲。除此之外，斯托滕贝格说，北约还将会加强网络防御能力和应对可能来自俄罗斯的生物化学和放射性武器以及核武器的能力。他说，今年6月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将会有更详细的计划。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拉加德克说，北约的这些部署和安排对普京来说应该是一个噩梦。与莫斯科在乌克兰战争之前向北约和美国提出安全保障方案截然相反，根据2021年12月份俄罗斯公布安全保障的方案，俄罗斯要求北约国家有义务排除北约的进一步扩大，包括排除乌克兰加入，并放弃北约在乌克兰、东欧、高加索、中亚地区的任何军事活动，以及北约限制中短程导弹部署等。 美国驻北约大使朱利安·史密斯星期三在大西洋理事会说，这一场危机是跨大西洋伙伴的非凡时刻，因为无论是向俄罗斯施压为乌克兰提供支持，定是制定加强北约东线的计划，北约都表现出团结和决心。他说，我们看到几乎每一个北约成员国都站出来了，向东欧调动部队、舰船和战机，来到确保我们共同应对民国的安全需求。3月17号，法国总统麦克龙在一次大型的记者会上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为北约按了一次电掣，一个觉醒。麦克龙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欧洲边境构成威胁，将会有助于明确北约的战略角色。这个同他在2019年有关北约一直言论形成对比的。当年的11月份，马克龙在接受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采访时说，北约正在经历老死亡。他说，一方面欧洲国家内部缺少战略的协调，另一方面北约国家当中美国和土耳其在很多问题上都有矛盾，这些都是北约的现状。他还警告欧洲，再也不能够依靠美国来保护北约盟友，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战略定位。马克龙的这番话当时在美欧激起强烈的反应，还遭到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的严厉批评。不过俄罗斯则对马克龙的言论大加赞赏，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将马克龙有关北约老死亡的讲法称为金玉良言，对北约现状的准确定义。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北约成员国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马上启动北大西洋公约第四条，在联盟内部就其安全关注发起磋商。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拉加德克说，这个事例最能够体现北约不再处于老死亡状态。北大西洋公约第四条规定，当北约任何一个成员国家认为任何一个民国的领土完整、政治独立或者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北约成员国就应该对此共同协商了。这个被视为仅次于公约第五条。第五条规定，一旦确认成员国受到攻击，其他成员国将会作出即时的反应。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国际安全中心主任巴里·伯维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老死亡应该是马克龙为了政治目的而发出的言论。他认为北约从来都没有老死亡，而是随着安全环境的改变，北约在一步步适应和调整自己的工作重心。不过普京的侵略行径确实重振了北约。他说，这个无疑有助于将北约和美国与所有欧洲成员国家联合起来，不单止是北约，还包括芬兰和瑞典。普京的威胁以某种方式唤醒欧洲，因此他们的国防开支增加了，还有其正在发生的一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场悲剧，但它在某种程度上令到欧洲国家更有动力为彼此的集体防御做出更多的贡献。美国兰德公司兰德空军项目战略与学说部主任高级政治学者拉佩尔科恩说，普京令到北约回归到创建的初衷。他说，如果我们回到北约建立那时，北约第一任秘书长克斯廷斯·伊斯梅曾经说过，北约的初衷就是令到苏联人出去，令美国人入来，让德国人安分。如果你再看看北约的现状，因为普京在乌克兰的动作，他已经变成了让俄罗斯人出去，让美国人入来，让德国壮大。斯托尔滕贝格星期四说，很多国家在峰会上宣布了自己增加国防开支的计划。多年来，欧洲国家一直都抵制来自美国的压力和批评，抵制后者提出的将他的军费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2% 以上的要求。最大的惊讶是来自德国。2月27号，德国总理索尔兹在一次紧急会议上宣布，德国国防军将会获得1000亿欧元的专项资金用于国防现代化。同时，从今年开始，德国每年用于国防的开支将会超过本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 2%。 传媒认为对德国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德国从此将会被推上军事强国的道路，而未来这个欧盟最大经济体处理国际和安全问题的方式将会发生彻底的改变。 兰德公司的政治学家科恩说，这个是在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时代很难想象的。他说现在很多人都希望德国能够变得更加强大，担负抗衡俄罗斯更大的角色。他说按照目前的状况，德国军费将会成为欧洲国家之首。在德国宣布增加国防开支之后，丹麦、罗马尼亚和波兰也纷纷宣布将增加国防开支，令据报到意大利、荷兰和西班牙等国家也将会提高军费支出，从而达到不约规定的所有成员国将国民生产总值的 2% 用于国防的指导要求。预计英国、法国和加拿大也会表示将会考虑增加国防开支。不约成员位于波罗的海小国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则再次推动不约增加在他们的领土上的驻军，并使之永久化。波罗的海三国领导人警告说，不约驻军虽然得到加强，但是亦不难以抵御俄罗斯的大规模入侵。拉脱维亚国防部长阿尔提斯伯克里克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如果我们想在遭到攻击的第一时间就做好了保卫国民的准备，如果你想令到拉脱维亚公民与法国、英国、西班牙、德国公民一样那么有安全感，这样不约就必须在这里有永久性的驻军，就必须在这里配备更强火力和战斗力。不单止是不约，非不约盟国的欧洲其他国家也都在行动着。欧盟与不约有21个成员国是重合的。欧盟国家国防部长星期一3月21号在布鲁塞尔通过一项期待已久的战略指南，强调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大力强化欧盟的防卫和战备。在重新改写过的文件中，战略指南首次直接点名俄罗斯为侵略者，而且对欧洲构成威胁。欧盟战略指南计划组建一支5000人的欧盟快速部署部队，以便在2025年前在并无民意支撑的情况之下迅速部署这支无快化的部队。除此之外，不约还有进一步扩大可能性，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瑞士放弃中立国家地位，加入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欧洲中立国芬兰和瑞典在冷战期间与冷战之后的几十年中都对自己的中立国地位从来没有动摇过，但是俄罗斯大军入侵乌克兰的事件却改变了这两个国家民众的安全观，他们愿意并要求加入不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洋发自华盛顿报道。